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蛮有意思的。它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所有人的脑子都有问题，都有病。”那这句话呢，不是作者本人说的，是他复述他的一位冥想老师说的话。作者呢，是英国的一位科学读物的作家和编辑。那他一开始不了解冥想，对冥想有很多的偏见，觉得它不科学，对吧？很玄，很虚。但是他又想搞清楚冥想到底怎么回事儿，因为发现冥想太火了，不管是在英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是在学校、医院、政府，对吧？运动员，甚至在军队，大家都在练习，而且很多人都获得了极大的帮助，所以他觉得冥想背后一定是有一些科学存在的，不然怎么会帮助这么多人？然后他就开始了他的这个旅程，去研究冥想。还有包括开悟背后的这个科学，他找了这么一个冥想老师，这个老师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一开始是很不同意的，抵触这句话，后面理解了老师的意思。那你可能记得上一周我们在讲上本书的时候，说到了这个托利老师的故事。托利老师就是《当下的力量》的作者，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对他改变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意识到他自己的脑子是有问题的。当时他看到一个疯女人在地铁上自言自语，然后后面他发现，哎，我和这个疯女人唯一的区别，其实就是她把她脑海中出现的这些想法都说了出来，而我其实和她有非常类似的那些想法，但是我知道不能说出来，所以我跟她的区别也就这一点。那作者的这位冥想老师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觉得自己的心理很健康，大脑很健康，那如果这么健康，我们为什么还这么痛苦呢？对吧？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时常会有各式各样的痛苦，不管是焦虑、后悔等等。那这些东西很多时候是非常没有道理的，是无谓的，无谓的痛苦，对吧？我们已经发生的一件事情改变不了了。我们还想它一万遍，对吧？后悔或者未来还没发生的事情，我们总是想最坏的结果，然后继续的去焦虑，即使我们现在什么也做不了。那当然，这些东西啊，我们从人类进化的这个角度来看，都是非常正常，对吧？也很有道理的。但在今天我们活的这个时代，我们希望我们能活得更幸福，但是我们的大脑却有无数这样的很奇怪的机制。或者说程序，它都是我们其实蛮病态的。比如我们这么在意他人看我们的眼光，即使是一个我们不认识或者永远不会再见到的人，我们也在意。我们还因为这样的这些人对我们的评价和眼光，改变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看法、自我的价值感，对吧？我们还很喜欢去比较，比较完了之后再自卑，我们还不会感恩，对吧？任何美好的事情发生了，开心个一两周，哎，又习惯了，然后又想要更多的东西。总之，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的大脑，这个作者想谈的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让我们产生无谓痛苦的东西。那作者后面又讲到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普遍和严重程度，比如在丹麦这个国家时常被评为全球最幸福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在比如说看一个国家人均的对于自己生活的满意度的这样的这个测评当中，丹麦时常是第一名。但是即使是这么幸福的一个国家，作者说38%的丹麦女性和32%的丹麦男性都去过。医院的精神科接受精神和心理治疗，这是超过1/3的丹麦人啊。然后英国也是1/4的英国人，每年都会有严重的心理问题。那这个主要是抑郁症，还有长期的这个焦虑症。所以我们时常说啊，心理问题在今天已经是非常普遍，然后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了，千万不要把它再污名化， 甚至因为自己有心理问题而感到羞耻，然后不敢跟别人说，不愿意自己承认，不愿意去接受治疗。它其实就和感冒一样，对吧？如果你有，就去治疗就好了。然后作者又提到了孩子的心理问题。那现在数据显示，全球有10%的儿童都会有心理问题，很多成年人的心理问题也都会在儿童时期就会显现。那儿童的心理问题一半是和焦虑相关的，剩下一半是和比如多动症啊、注意力分散这类相关。当然孩子都会有焦虑，对吧？都会注意力分散，这个只是不同程度，所以家长要注意，因为也有研究显示，很多的孩子就是儿童时期的心理问题，长大之后都会成为非常不幸福的成年人。那一个最能这个预测一个孩子长大之后是否能成为一个幸福的成年人，那有很多的大家就是预测的这个因素嘛。有些人觉得如果孩子学习好，对吧？那长大可能就很容易幸福，或者是他的家庭环境好，对吧？等等。但研究显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他儿童时期的心理健康，还有情绪健康，比学习成绩、比家庭环境，还有比他的性格，就是外向还是内向，这些都要更重要。所以这个就要请家长格外的注意了。孩子，如果你觉得有任何的这方面的问题，都赶快寻找专业的帮助。好，那除了去接受心理方面的治疗之外呢？那关于冥想作者理解的就是，我们通过正念冥想，其实锻炼的就是幸福的能力。那幸福这个能力，作者以前觉得它就是可能与生俱来的，现在他也意识到，原来它是可以被锻炼的。就像是我们开车，对吧？骑自行车的能力，你只要花时间去训练，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当然，正念冥想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的情绪抑郁等等问题。只是当你的这个心理症状是很严重的时候，我们永远都推荐你先去寻求专业的这个医生的帮助。当然，医生很多会在一些其他药物等等的疗法的基础上，再请你去练习正念冥想。好，下面作者聊到开悟，作者对开悟的这个看法很接地气啊。他觉得追求开悟，实际上就是人们在追求心理最佳健康的一个过程。这个理解肯定和很多人的想法不太一样啊，但是实际上也蛮对的，因为我们不管谁要开悟，也都是为了能更好的生活嘛，对吧？所以，寻求心理健康的这个最佳的一个程度，其实就是寻求我们如何能活得更好。如果开悟无法让你活得更好，那我们又干嘛要去开悟呢？但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啊。好，在这章的最后呢，作者提到了冥想当中一个很常见的问题，他问了他的老师，就是正念冥想会不会练着练着就让我什么都不想要了，也什么都不想做了，整天就坐在家里像一个僵尸一般？那他的老师的回答是，当然不会，因为正念冥想永远都不是要我们什么都不做，而只是希望我们能幸福的去做事情。因为我们整天什么都不做，不代表我们就幸福，对不对？我们可以躺在沙滩上，非常的痛苦，也可以很幸福的去工作，去做很多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想做的事情。所以正念冥想只是希望我们能幸福的去生活，而不是说让我们，对吧，整天瘫在沙发上不做，这就是正念冥想了。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一个理解。关于什么都不想要这一点，我们之前讲过很多遍了。正念冥想是让我们更好的审视我们的各种欲望，对吧？选出那些真正能给我们带来长期幸福这样的东西，我们去追求它，而不是，对吧？任何脑海中出现的欲望，我们都去，对吧？被它牵着鼻子走。好，今天就讲这么多啊，希望各位喜欢今天的内容，也欢迎把它分享给身边的家人或朋友。我们下周五再来继续聊这本书，祝各位周末愉快。